兄姐妹平安。
平安。
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虑，也不要胆怯。平安这两个字，我们每一次主日都会说，不知道大家刚才在回答的时候都在想些什么，心里有什么感觉吗？你可能回答我说，这完全是出自条件反射，我什么都没想。是啊，大多数时候我们把这个美好的词忽略了，而变成了只过过嘴却不走心的习惯性问候语了。所以我今天在这里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平安，也借着今天这样的机会，让我们一起好好想一想，平安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得到平安，有平安在我们心里又是怎样的。平安是什么呢？平安用希伯来语来说叫 shalom。 shalom 这个词除了平安的意思以外，还有和谐、美满、健康、和平、完全的意思。请问在座的各位，有谁又不想要这些呢？曾经有两个人，他们真正的拥有过这些，那就是在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神按照自己的样式造了他们，完美无瑕，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也是和谐美满的，他们一无所缺，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不光外在环境上的平安他们有，就连内在心理上的平安他们也有。而且他们就在园子里生活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常常看到神，与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但有一天，当神来园子里散步的时候，就看不到这两个人，呼唤他们说，你们在哪儿？他却回答说，我因为听到你的声音就甚是惧怕，因为我赤身露体便躲藏起来了。大家请注意，在这里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到害怕这个词。害怕这个词，这个带有负面情绪的词变成了平安这个词的对立面，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感到不安的话，那他就是在怕些什么。是因为他们听信了蛇的谗言，说你们即使吃下这个果子也不会死。那在他们开始怀疑神，而真正咬下这个果子的时候，与神之间平安的关系就破裂了。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赤身露体的样子被见到，所以他们就躲避神的面。他们因为害怕自己受到责罚，就互相指责，甚至把责任推给神，说就是你赐给我的这个女人给我吃的。人的不安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因为人远离了神。圣经中雅各这个人，他的一生也经历了很多的不安。他怕双胞胎哥哥以扫跑得比他快，所以还在母胎中的时候就抓着他哥哥以扫的脚后跟出生了。然后又怕自己没有上好的福分，所以就是用诡计来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和父亲的祝福。上一次我在讲到的时候也是在讲，就是讲到他因为骗了他哥哥，然后他哥哥跟他反目成仇，恨之入骨，要杀了他，所以他就是连夜逃亡，然后神向他显现了这一段。那神就是向他显现并赐给他应许，说不论你在哪儿，我都会护你周全的，而且我会平平安安的将你再带回你的家乡。就这样一转眼20年过去了，雅各在哈兰舅舅那里受尽了磨练，神向他说，我要叫你 回你祖你父之地你亲族那里，我必与你同在。雅各在外漂泊了20年，终于可以回家了，他高兴啊。而且此时的雅各已经不是20年前逃亡的他孤身一人，他现在可以称之为不折不扣的富爸爸。他有11个儿子，还有一大群的牛羊等牲畜群。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也怕，就是怕那个当年愤恨的要杀了他的那个哥哥以扫。不知道20年过去了，哥哥以扫是否还对我怀恨在心？所以他就打发一个人去掀他的风头，然后就吩咐那个人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的是要在你面前蒙恩。但是所打发的人回来了，带来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对，然后他就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正带着400人迎着你来呢。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雅各再次经历了他人生中黑暗的夜晚。他可能会想，哥哥以扫带着400人是来迎接我吗？绝对不是，这是要来杀我呀。我和我的妻儿该怎么办呢？我要逃又能往哪里逃呢？弟兄姐妹，我们有时难道不像此时的雅各一样吗？这些黑暗的夜晚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揣揣不安，对周围的环境，对迷茫的未来，都是像在一场大逃亡当中，想要逃跑都不知道往哪儿逃，茫然、盲目、忙碌。那我们应该怎样得到这样平安，得到平安呢？世人感到不安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怕，害怕失去，失去面子，失去方向，失去家人，失去财产。所以平安是如此重要，如果没有平安，就是再有钱也怕破产，再有事也怕失事，再有一个很爱很爱你的人，也害怕他有一天因为某种原因而离开你。人尝试着用各种的方法去留住财、留住脸、留住人，所以保险这种东西就被发明了嘛。当它会某种程度的保障我们的财产，将我们的损失降到最低。所以说我们要是出行的时候要买出行险，买个车了的话就要办一个车险。但是这些保障只是某种程度上的，因为外在的只能保全外在的，内在的安心是用钱买不到的。那让我们来看一看雅各他是如何获得了这样的平安的。当听到哥哥以扫带着400人迎着他来的时候，他心里充满了不安。就像第7节写到的，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首先他马上想到的是如何把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呢？他就把这样的队伍分成了2队，如果哥哥以扫来击杀这一队的话，他还可以保留下另外一队啊。紧接着他想到了神的应许，说：“对啊，是神让我回来的，而且神应许过我，他会护我周全。”他就切切的祷告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这个应许就是当年雅各在逃亡的路上，神向他显现对他的承诺。现在他想起来就切切祷告。那但是我们看到，在他祷告过后呢，还是用他自己的方法，用他的计谋来解决问题。那他就是想到给他哥哥送礼。看来世人都是一样，遇到不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送个礼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雅各这个人他是很聪明，他从人的角度上来说是真的一个很有计谋很有方法的一个人，他不是将这个礼物一下子全送过去，而是分了三次去送，而且每一次送都隔了一段时间。他这么做一方面呢是为了拖延时间，而且他为了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他就是因为每一波送去都有不同的这个物种嘛，有牛啊、羊然后骆驼之类的，他就让这个不同的物种之间要有间隔要有空隙，真是为自己能多争取一分钟就争取一分钟。他这么做另一方面的原因呢还是为了讨他哥哥以扫的喜悦，看了以后就可以消气。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哥哥以扫带着400壮士气势汹汹的就是迎着他来了，然后一看，哎，对面来了一大堆的羊，就是牲畜群，谁家的呢？然后这边人就来了，说这个是你那个弟弟雅各的，是要送给你的礼物。他听了以后欢不欢喜啊，然后走一走走一走，咦，又来了一堆，然后走一走走一走，哇，还有，真的是走几步就来一个惊喜。我们可以说雅各这个人他虽然没有出生在一个就是有保险的年代，但是他却有一个非常能做保险的这个头脑啊，就是说他首先尝试着就是把这个队伍分成两队，就是把他的个人损失财产损失降到最低，然后又通过就是送礼这种方式尝试将个人安全程度相对提高一些。但是雅各这么做他有没有放心呢？还是没有。就像我们在经文中看到20节提到，他在短时间绞尽脑汁的做完了这些以后，心里还是在想，我借着在我前头取得送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与他见面，或者他容纳我，还是很不确定，还是迟迟的不能入睡。就像经文22节写到，他夜里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人渡河，所有人都到了河的对岸，唯独雅各一人留在了河的这岸。此时作为丈夫，身为11个儿子的父亲，一大堆牧群的主人，雅各感到无比的无助孤独，他实在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然而正当他心里七上八下，在想如何面对他的哥哥以扫，如何保全自己和他家人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情翻转了雅各的一生，也是这件事让雅各心里有了真正的平安。所以让我们大家睁大眼睛好好的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来了一个人与雅各摔跤，大家注意，是来了一个人，不是雅各随便去找了一个人去摔跤，是这个人找到了雅各。雅各可能开始心里还在很奇怪，这是哪儿来的人呢？谁呀？为什么跟我过不去？我都这么惨了。但是一身蛮力一向不认输的他，还是拼命的抵抗，与这个神秘人士一直较量到黎明。那个人看天亮了就想离开，但是还是被雅各纠缠着，于是他就摸了一下雅各的大腿窝，雅各的大腿筋就扭了。我们知道人的这个大腿啊，是支撑人身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如果大腿上的这个筋扭了的话，就算是身体其他位置再有力量有再多的肌肉的话，它也是站不稳的。所以一身蛮力的雅各倒了， 倒在那里，他受伤了，他输了。但是一向不认输的雅各，他认输了。他紧紧地拽，他好像忽然间认识到与他摔跤的人是谁。他紧紧地拽住那个人，就像拽住了最后一根稻草一样，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易走。”于是那人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雅各回答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名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那个人轻轻地摸了一下雅各的大腿窝，他就倒在那里，然后就在那儿求那人不要离开，给他祝福。明明看起来就是输了吗？怎么这个人还在说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了呢？在这场较量当中，雅各看似是输了，但他确实是赢了。此时他的谦卑战胜了他以前的骄傲，他的柔和战胜了他以前的血气。此时他叫以色列，而非以前的雅各了。以色列这个新的名字也代表了一个全新的身份。雅各意思是抓，以自己为中心谋取利益的争夺者。但是以色列呢，神赐的这个名字，他是教力者，或者译为神的王子。为什么说是神的王子？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开始提到的这个平安，伊甸园里亚当与夏娃与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我们现在之所以现在的这个样式，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我们是他所宝贵的，所以他想切切地寻回我们。在圣经中也有很多这样的比喻，比如说是迷羊的比喻，牧人丢失了一只小羊，竟撇下其他的99只去寻找这一只，最后寻到以后，欢喜快乐地将小羊放在肩上。还有的是失钱的比喻，讲有一个富人，他因为丢失了一个银币，就将整个房间打扫干干净净，然后到处去寻找，最后失而复得的那种快乐。最后一个就是浪子的比喻，大家这个都比较熟悉，就是小儿子因为叛逆离开他的父亲，然后他的父亲也不放弃他，还在等待他，终于有一天等回了多年未见的小儿子。这三个比喻都是在说神切切的要寻回我们，在耐心的等待我们他所宝贵的儿女，所尊贵的王子回家。所以当雅各放下了他自己抓住神的时候，谦卑的求神的时候，神并没有因为他之前的这个叛逆这个不懂事而离开他，而是赐给他一个全新的名字，一个新的身份，雅各就进入到与神的关系当中了。当他顺服地活在神的心意中，他的生命因信靠着主而变得尊贵荣耀。弟兄姐妹，雅各之前心里没有平安，最大的原因不是因为跟以扫之间的关系，而是跟神之间的关系。神怜悯他，在他逃离家乡的时候亲自地向他显现，给他应许。神恩待他，在他被舅舅拉班压宰了20年之后，神亲自的给他丰盛的牧群。神保护他，在他返乡的时候，神有神的军兵来护送他。但当困难和危险来临时，雅各他就忘记了这些，他就手无足措，以为自己是一个人。 那弟兄姐妹，我们难道有的时候不像雅各一样吗？当困难劈头盖脸向我们砸来时，我们以为自己是孤身一人，无处可逃。当四下黑暗环境如波涛汹涌时，我们以为神把我们忘了，无计可施。但是弟兄姐妹，神是怎样恩待怜悯保护雅各的，神就是怎样待我们的。还记得神向雅各的应许吗？在雅各逃亡的路上，神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这地上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也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也就是说雅各他是这个祝福的载体，他将这个祝福传给他的后裔，后裔传给我们，这世上的万民。所以说你我们都在这个计划里，都是这个故事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这位神，他不仅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万民的神。他的心意是想让我们得到这上好的福分，与他今在永在的福分。为了得到而我们能得到这上好的福分，享受到这样的福分，从而得到真正的平安，第一个秘诀就是认识神。就像约伯记22章21节中所提到的，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因为认识是建立关系的第一步。大家都认识屈原吧？一个爱国谋士，当时他就是因为看到国家的衰败而感到悲愤，然后就跳河自杀了。当时的人为了保护他的尸体，就向河里投一些粽子，还有鸡蛋，就是为了保护他们。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与屈原的关系是好还是不好，屈原不认识我们呀。所以一段关系之所以能建立起来，是要相互认识的。神认识我们，他认识我们比我们自己认识自己还要多，甚至我们还在母腹中的时候，他就细数过我们的头发。你认识神吗？你认识他多少呢？你认识他要寻回我们的苦心吗？为了把我们寻回，神甚至降自己为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的也是用他无罪的血来遮盖我们的罪。记得耶稣在受难之前就曾经预示过他的门徒说，看哪，时候将到，且已是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但我不是独自一人，天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心里有平安。这世上你们虽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耶稣知道在他受审以后，相信他的要怀疑他，跟随他的要离弃他，所以他就跟，但是他并没有就是来责怪他们，反而是认识到人的软弱，来体恤安慰他们，说这世上虽有苦难，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换一句话，就是耶稣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上十字架被钉死的时候，你们不要怕，不要担心，我可以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但是显然他这个门徒都没有理解什么意思嘛。然后当耶稣真的被受审然后被抓起来的时候，他们还是照旧的东躲西藏，四处逃散。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真的 站在他们面前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之前的那些焦虑、不安、怀疑通通都消失了。他们欢喜快乐，不单单是因为耶稣，他们重新看见了耶稣，更是因为耶稣他真的是基督，神所应许的是真的，神真的没有放弃过我们这些无法自救的人。所以他们坚强勇敢，喜乐平安，无惧压迫，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为的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上好的福分，得到这样的福分。弟兄姐妹，在今天不仅只有我们在这里聚会，世界各地凡求告神名的人都聚集在一起，在传讲着上好的福音，传讲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从死里复活，粉碎了撒旦的权势，坐实了这个神救赎、伟大救赎的这个计划。而我们因信靠耶稣是基督，就能在他的得胜中有份了。所以说，信靠是得到真平安的第二个秘诀。如果说认识是建立起一段关系的关键的话，那信靠就是坚固一段关系的关键。当我们认识到神是谁，神他对我们的爱和守护以后，我们愿意信靠他，因为信靠他就在生活中处处得力，就让我们战胜那些我们原本不能战胜的，就像小朋友扭瓶盖扭不开去找他爸爸一样，就是他认识到自己是没有力量的，但是爸爸有力量呀。他不光认识到爸爸有这个能力可以帮助他，而且更是相信爸爸愿意来帮助他。地上的父亲尚且如此，我们的天父难道不是更有能力、更愿意来帮助我们吗？所以当环境向我们砸来时，我们心中反要有大喜乐、大平安，因为我们认识到不是我们孤身一人在面对，我们在身后有一个坚如磐石的大靠山，然后我们可以拍着胸口宣告说，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不怕。因为靠着神而得的力量可以使我们胜过环境、胜过试探、胜过我们原本不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到不安不仅仅是因为那个总爱挑你毛病的上司，那个多管闲事的邻居，也不是那个可能常常不理解你的爱人，或者是那个对未知的未来的这个迷茫，然后还是身体的各种状况。当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静下心来，不要单单注视这些人和事儿，而是要回到与神的关系当中，去反问自己与神的关系如何。有亲近神吗？有把重担交给神吗？所言所行有让神喜悦吗？有做个神合格的儿女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真的可以去面壁思过了。因为身份的改变需要相称的体现，而神赐给我们里边的那个平安，就是可以使我们生命发生改变的那个力量，让我们与以前不一样了。就像雅各变为以色列的这个转变，当雅各看到哥哥带着400壮士浩浩荡荡气势汹汹的迎面而来时，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他把他最喜欢的儿子和妻子放到了队伍的最尽头。但是他此时没有慌乱，作为妻子 不是，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他站到了队伍的最前面。此时的雅各已经不是那个当年逃跑连夜逃跑的他了，因着心中的平安，他变得勇敢了。雅各一连七次伏伏在地给他的哥哥行大礼，才就近他的哥哥，而且称他的哥哥为什么？为主，然后自称为仆人，是不是？早当以扫看见这个一瘸一拐的雅各，面带憔悴的这个容貌的时候，向自己走来，眼圈就湿了。他连连的跑过去，将他的弟弟雅各抱住，亲他，两个人就哭了。雅各甚至动情地说：“我看见你的面，就如同见了神的面。”大家看这里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想的，但这绝非不是他在拍哥哥的马屁，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哥哥脸上已经没有了当年这种苦毒，没有了这种愤怒想要杀了他这种面目狰狞的这个表情的时候，取而代之的是现在的祥和、接纳、宽容。他就想起了神是如何接纳他，是如何待他的。而我想，在圣经中虽然没有描述，但是我想以扫，当以扫看见他多年未见的弟弟的时候，看见弟弟身上的这个转变的时候，也是一样震惊的。曾经那个奋力争夺的雅各，他因着心中的平安变得谦卑了。雅各求以扫收下自己之前送过去的礼物，大家注意啊，是雅各求以扫收下自己的礼物，还就是这个动作，而且是再三的请求。如果说在夜里连忙送过去的那些礼物是他为了求自己这个安心的一个形式的话，那现在他送礼是出于真心的，因为他懂得神恩待他，才有了他现在的充足。因着这样的平安，雅各曾经那紧抓的手松开了，变成给予的手。这些转变都是因为神在渡口找到了雅各，使雅各认识到在孤独的黑暗的夜里他是不能，但是靠着神给他祝福，他却能。他凭靠着里面的平安变得勇敢，变得谦卑，变得懂得给予了。这些是雅各生命中的转变。弟兄姐妹，我们身上的转变呢？那个老我有没有趁着我们懈怠的时候跑出来嚣张行事，使我们畏惧这个害怕那个呢？耶稣既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从罪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使我们恢复了与神儿女的这样尊贵的地位，我们就不要被撒旦所抛出的诱饵所欺骗，再回去变成撒旦的俘虏了。让我们因着神借着耶稣所成就的事情，神不变的应许，这有福的确据，心里在遇到再大的困难的时候，让我们心里还是有这样的大喜乐、大平安，因为神顾念我们，他不离弃我们。就像当年在渡口找到雅各一样，神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找到了在座的你我们。你可能有时会被一些问题所搅扰着，这些问题可能是出自家庭，来自学业，来自事业，这些神都知道的。 因为他认识我们，他可以叫出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名字，他熟知我们，他知道我们身处的每一个环境。就让我们从现在起，此时此刻，把我们心中所缠绕的那个重担卸下来，交给神吧，放在他的手中，放在他慈爱却蛮有能力的手中，而且是不回头，不想着把拿回来的那种放。这是我们不要做的，不要拿回来。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应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因为耶稣已经留下平安给我们，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而这样真正的平安才是最保险的。阿门。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亘古不变的爱，感谢你赐下救恩，让我们这些人认识到，在我们不能，在你却能。愿万民都认识你，愿万民都归顺于你。主啊，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处境，求你开恩怜悯我们的软弱，求你的平安运行在我们心中，改变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在一切事上因靠你而得胜。阿门。